诸位同学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微光菩萨得业的第四句，观察一切佛法大愿海之光明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是知住佛法了，愿为本故啊。本经最著名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确确实实是一切佛法的大愿海啊，一切佛法的根本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礼敬诸佛啊，这个诸佛是遍虚空法界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啊。所以佛门礼忏忏仪里面常常说一切恭敬，一心恭敬，都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不能有丝毫的分别啊，如果有分别有执着，敬意就失掉了，那个形式没有用处的啊。最重要的，内有敬意，外有礼貌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那么至于赞叹，他的思想、言行是善的，我们要赞叹；不善的，不赞他啊，要懂得这个原则啊。所以称赞里面有分别啊，礼敬里面没有。这个第三愿呢是供养，广修供养，供养里面也是没有分别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不过这个里头啊，也要有智慧去观察，那就是我供养他，他接受我这个供养，他做些什么？这个最明显的，我们用财力供养，财供养里面呢有外财有内财，内财就是我们发心去做义工啊，这个是很平常的。这个做义工的供养比拿钱财的供养还要殊胜呢，钱财是身外之物啊，国报啊，比不上啊，用身体供养啊。身体是有内财啊，所以国报比外财啊要殊胜的多了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但是我们的供养，它到底拿去做什么用途？我们要仔细观察。如果他用的正，这个布施供养福报很大；如果他用的不正，那么我们的供养不但没有福，还有过啊，有过失。 他拿到这个供养去造孽了。他要没有这个供养，供养少，他造的罪孽少啊。他得到大的财富供养，他就可以造大罪孽了。这个不能不考虑的。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体力财富帮助他造罪业，诸位想想，这是不是一桩好事呢？这不是啊。所以修供养法了，这里头要有智慧，不能用感情啊，用感情往往自己造作罪过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啊，那么我在讲习很多年了，啊，大概呀，三四十年前，我就常常劝勉我们的同学，啊，我们讲经教学需要场所啊，这个场所呢，古时候是如法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们要观察，我们要学习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也接受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提供场所来供养佛陀，供养大众在一起学习啊，像我们在经上常看到的奇树结果多缘，住灵精舍啊，这些都是大富长者他们的别墅啊，花园呐，啊，供养佛作为教学学习的中心啊，但是诸位要记住，这个场所的产业是属于长者居士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只是借用，可以长期借用啊，绝对不是把主权都供养你了，主权供养给你了，你要接受了，那你还出什么家呢？出家没有家了吗？你要接受这个产业，你不就又有家了吗？啊，接受这个产业，换句话说，你出了家之后又把你引回家了，你想想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诸佛如来菩萨声闻罗汉他们接受这个供养，都是我常讲的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所有权是你们的，这样如法啊。这个修行人里头有很多是凡夫啊，哦，看到产业多了啊，他就退心了，他就想争夺这个产业了，产业了不是说 这个道场大众的，大家心就安了，会好好利用这个环境，这环境不错，好啊，我们赶紧利用这个环境成就自己，对这个环境啊一丝毫贪念的心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产业是别人的，这个很如法了啊。世尊在世的时候如是，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也如是啊，没有，这是这个出家人自己的产业，没有，他已经出家了啊。所以中国过去古时候这些大道场，现在诸位到中国去观光旅游，你看到有很多这个大的寺庙匾额上赤金啊，这个赤金是国家建的道场啊，是皇帝下了命令交代地方这个官员建的道场，这个道场是国家的。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匾额啊，私人也有建道场供养佛法的，这供养常住啊，不是供养某一个法师啊，所以道场都叫十方道场啊。只要是出了家受了戒的人啊，他要到这里来参学，只要他不犯过错啊，不犯戒不犯规矩，没有理由拒绝，都要接纳了啊，十方常住啊，啊，这个常住里面工作的人员啊，像这个方丈住持啊，这就好像一个学校校长啊，啊，里面的建院，这是管总务啊，首座管教学啊，维诺管秩序啊。啊，像训导一样啊，所有一切这些执事人员，他们的任期一年，正月初一上任，举行就职典礼，腊月三十宗祠，啊，宗祠之后，这个寺院所有一切注重。啊，这个注重有出家有在家，有在家居士做义工的，通通参加选举新的执事，所以佛法是民主的啊，真正是民主自由开放，这个制度几千年来啊，啊，选出来之后第二天上任来接班，每年选一次，所以地位是平等的啊。老住持下来了，他不愿意做了，你们选新的啊。他可能到菜园去种菜啊，那个时候还有挑粪的啊，专门洗厕所的叫净头啊，这个菜园叫菜头，厨房里面烧火叫火头，这个是寺院里面这个工作里头最辛苦最粗的工作，哎，可能住持下来就干这个工作了。所以出家人地位是平等的啊，他在职位上他的工作是不平等的，但是身份是平等的，真平等在佛门里头啊！啊，住持当家不可以作威作福啊！啊，生活是一样的，没有单独在吃饭的。
啊，单独吃饭是生病，要别重跟大家报告某人生病了，啊，要特别照顾。啊，我们这个大众的饭吃的时候，他不容易消化，要给他煮一点软的东西。没有例外的，跟现在不一样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寺院庵堂，你要跟里面的人不熟悉，你想去住一天，人家拒绝你，不接待你。啊，你出家也没用处啊。啊，一定跟他熟。啊，这跟古时候不一样。啊，所以现在出家人非常辛苦，没地方住。啊，不像从前，从前只要是是寺庙，出家人都有地方住。啊，没有家，处处是家。啊，所以他身心呢，他安呢。现在出家人身心不安呢。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出家的，这个地方老和尚，啊，收我做徒弟了，我在这出家了，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道场去。那个道场未必是我，未必能叫我在那安心去学习，非常艰难的。逼着现在出家人怎么样呢？自己要去搞小庙啊，实在不能搞小庙了，也买一个公寓房子，搞一个小精舍啊。这个不能怪他们啊，他们有没有过失呢？不能说没有过失，也不能够责怪他们啊。原因是什么？时势所逼呀。啊，一个人搞一个小精舍，在从前那是决定不许可的，那是犯了大过失。为什么呢？所有天下这个寺院庵堂你都可以住，你为什么不住？你要去搞一个小精舍啊，今天能讲得通，天下寺庙庵堂不给你住，你自己不去搞个小建设怎么办？没法子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观察整个社会环境啊，那个社会环境刹那刹那都在变化了。啊，末法时期，实在讲佛说得很清楚啊，你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后五百年啊，后五百年就是末后的五百年，五个五百年呐啊，佛讲了。第一个五百年，持戒坚固啊！啊，大家都守戒律，都是善人呐、啊，真正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！啊，第二个五百年呢，这是佛灭度之后第二个五百年呢。持戒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哎，禅定坚固啊，参禅啊，还算不错了。到第三个五百年呢，参禅的人少了啊，多闻坚固，喜欢研究经典。啊，真正坐禅他坐不下去了，喜欢研究讨论 第四个五百年呢，研究经典人也少了，塔庙坚固，喜欢盖庙，喜欢造佛像，啊，对这个很有兴趣。啊，这第四个五百年就是佛灭度2000年了，第五个五百年呢之后啊，斗争坚固啊。我们今天是500年以后的这个时代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个时代是属于斗争坚固啊。斗争坚固里面我们不参加斗争，退出来不斗争，这就很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不跟别人斗争，别人要跟我斗争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是步步退让啊！啊，我们今天退到澳洲来了，啊，澳洲我们退出大都会，啊，我们找这个小地方啊。为什么呢？避免斗争啊，建一个小小的道场，能够安身立命的，在此地好好的学习养道办道就好了啊。好在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利用高科技的这种方法，我们的学习，我们的教学，我们帮助许许多多有志一同的同参道友们，依旧能够不间断。这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，我们修学广度众生的一个新的方式啊，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啊。那么供养，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有智慧啊！我还是坚持，道场是信徒们自己的，你们自己的产业啊，借给我们使用啊，租借。现在法律上这个有租借象征性的，1年1块钱，每年呢换一个新的租用啊。你们信徒们看看我们做的如法不如法啊，你看到我们做的很满意很如法，你明年再租给我。你要觉得我们这里不如法，你不满意，你可以租用到期，你可以把这个道场收回，那我们走路再去找地方，这样子好啊！啊，让这个真正修行人一心在办道，对于这个道场啊，没有一丝毫争夺的念头。啊，这要有智慧呀！没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懂得。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供养法师，我何必还要搞这，还要留这一手呢？”哎，这是对法师有好处，没有害处。啊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上讲得很好：凡事善恶 功过不看他这个事，看他的影响啊。那你这样做法影响好啊。如果在家信徒都明白了，都觉悟了，都懂得这个方法了，出家人都是好人，心都在道上啊，都不会去争名闻利养了啊。你让他一心办道，道业成就，学业成就啊，真正能教化众生，这个功德多大。对于出家人供养的时候，只要照顾他生活面面都能过得去就好了，不可以太丰厚啊。生活太富裕了啊，妄念就生了，心就不在道上了啊。所以诸位，你都没有仔细想到啊，那是害出家人啊，障碍出家人修道啊。啊，你不但没有功啊，你有罪过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，我懂得这个道理，知道自己怎么做法。啊，信徒给我的供养，我没有拿这个去享受。啊，我也没有拿这个去盖道场。啊，早年我做的几桩事情跟祖师学的，啊，我第一桩事情印经啊，流通法宝啊。我印什么样经呢？绝版的经书我一定会印，希望这个版本不至于丧失。我们讲习当中所采取的经论著述，这个要印，因为现在正在讲的，要提供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啊。这两种是优先的。另外就是接受大众请求啊，有人希望我们印什么经书，我们看到这个经书是真的，不是伪造的啊，对当前社会有利，不是有害的，我们也乐意印啊。这是最主要的工作啊，其次附带的慈善救济放生啊，布施医药，我就做这么几桩事情啊。其他社会慈善事业很多人去做，用不着我去做了，我这个力量很薄弱，福报很小啊，啊，只做这点工作啊，所以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。啊，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问人要过钱，没有化过缘。心安呐，身安呐，啊，不敢浪费一块钱。啊，用一块钱都会想一想，可不可以不用？啊，可以不用，应当要节省下来，做弘法利生的事业。 啊，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帮助啊，捐助道场，我就教他用这个方法。产权属于你自己的，啊，你租给我用。啊，期限一年，啊，租金象征性的付1块钱。这一年做得很好，你很满意，明年再给我们用一年。啊，我们换一个租约，年年这样换好，
省心省事啊！
啊，一点都不操心呐！啊，没有人想占有这个道场啊，这个道场有主吗？我们自己是客嘛，这是最如法的。啊，那么如果这个债主他要往生过世了，他的后人不肯再接用了，我们要走路。欢欢喜喜的离开，一丝毫怨恨都不能有啊！为什么呢？感恩他过去那么长的时间对我们的照顾供养啊！不能因为哦他走了，他家里家属要收回去啊，不让我们再做了啊，我们去怨恨呢，那你就是忘恩负义。与佛陀教你的完全相违背呀！啊，这是供养里面，我们要懂得才供养。啊，佛弟子如何回馈债主呢？回馈债主是法供养，法供养里面第一条。普贤行愿里面讲的第一条是儒教修行供养啊，你比如说他供养我这个道场啊，借给我用啊，我能够依照经教老老实实来修行，这就是我对他的供养，回馈给他了，他得福报啊！啊，我们的成就，修学的成就，就是斋主的成就。你们想对不对？斋主不提供我们修学环境，我们怎么可能有成就？啊，所以我们的成就就是斋主的成就。啊，这个事情明理的人知道啊。啊，我也听到一些法师大德们说过啊，净空法师的成就就是韩馆长的成就，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弘法的成就就是护法的成就，没有人护持，你自己怎么能修成？怎么能够把佛法弘扬广大？要靠护法了。啊，有很多护法在后面，不愿意出名的，真正在护持啊。他们护持佛法了，名闻利养什么都不要啊，都不愿意沾呐，更难得了。 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明了，啊，以一切所想的、所思的、所做的、所为的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啊，愿以此功德，什么功德？啊，我们的思想是为正法救助，是为一切众生，我们的言行跟思想是相符的，是相应的。啊，确确实实遵守佛陀的教诲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这里头果然立思想，这我常讲的，我们要立自私自利，要立名闻利养，要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要立贪嗔痴慢，立就是功德，不立是福德。啊，果报在人天呢，立是功德，果报是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所以怎么样？修供养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。啊，普贤菩萨第四愿忏悔业障。啊，这个一定要肯定。无始劫以来我们迷失自信，起惑造业，受苦报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啊，跟一切众生不知道借多少冤业啊，这一生学佛明白过来了，啊，忏悔是佛教修行方法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啊，什么叫忏悔？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后不再造啊！你知道这个事情做错了，以后不再有这个过失了，这叫忏悔。所以他老人家告诉我，忏悔不是在佛菩萨面前磕头祷告求佛菩萨原谅，不是的，改过自新是忏悔啊，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啊，佛家讲的后不再造啊。佛菩萨面前忏悔了，啊，明天又又造，啊，造了又求佛菩萨原谅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种心态，自欺欺佛菩萨，啊，这种修忏悔法了，不但业障忏悔不了啊，还要加重，啊，那我们看社会上许许多多人，他是这种做法。他不知道啊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不读书之故啊，他这个经教学的太少了啊，佛所讲的这些话的意思他都不懂，那怎么办呢？
所以
由此可知，学佛头一桩事情，学经教啊，就是要上课啊。啊，你想学佛了，啊，佛是个教育，那你一定要进课堂，你不能够缺课。你认真好好学习，慢慢的道理懂得了，事实真相了解了，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。啊，忏悔从根本做起啊，根本是心，起心动念啊。啊，一向我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。啊，我现在怎么叫忏悔呢？我把它颠倒过来，我把一切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把我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一位。啊，这就是忏悔法门。啊，往常无论什么事，自己总要站在前面。现在知道我错了，我应当尊重别人，把别人放在前面，我自己排在最后。所以，你是有没有修忏悔法，在你行动上看到。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从自己再帮助的别人，头一个自己转恶为善，转实恶为实善，这是真正修忏悔法了。都是在自己，我自己转过来之后给别人看，啊，过去我造十恶业，现在我不造十恶业了，我造十善业，啊，化敌为友。啊，以前我喜欢跟别人组队，啊，对立。嗔恚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，报复的念头很重。现在我把它统统化解掉。啊，变成了我会尊重别人，我会敬爱别人，我会称赞别人的好处，我会感恩别人，化敌为友啊，化怨为亲呐，啊，冤家对头啊。我不再跟任何人对立了，啊，从自己内心里面把所有一切过恶化解掉啊，变成纯净纯善了，啊，化迷为悟啊，化凡为圣。这是真正在忏悔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想一想，在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还有一个人我跟他是作对的，哦，我不能原谅他，
忏悔法你没修啊。
啊，我修了，修得不够彻底，那是你自己安慰自己的话。啊，说真的怎么样？真的你没修。如果真修了，你心里头一个冤家一个敌对的都没有，心平气和。而后你才能够修随喜功德，啊，一丝毫嫉妒的傲慢都没有了。看到一切人善心善思维，你会赞叹；看到他做了一些好事，啊，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，你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，啊，决定不会去障碍他了。这个是看出，哦，你真的在修忏悔法了，啊，你真的改了，在中国古大德常说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啊，过而能改善莫大焉。人不是天生的圣人贤人，啊，哪里说没有过失呢？啊，人有过失，说实在话是正常的，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啊，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，啊，是一个严重的，非常非常严重啊作恶的染缸啊，佛经里面讲的无作恶事啊，作恶到了极处啊，在这个作恶的染缸里面，我们自己没有被污染，了不起了。啊，如何能在染缸里头还能够帮助别人觉悟？啊，帮助别人也不受这个染浊，这是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。啊，这桩事情从哪里做起呢？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处处要想到帮助社会，帮助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觉悟啊，帮助他们回头啊。啊，这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。啊，要时时刻刻抓到题目。好做文章啊。好发挥教化的功能呢？啊，现在世间人不知道敬祖先孝父母啊，我们抓到这个题目了啊，怎么样叫他觉悟？怎么样叫他回头呢？我们想出建一个啊万姓先祖纪念堂，清明冬至我们举行祭祖的庆典， 从网络、电视把这个活动播出去，让大家看看的。我们相信会启发不少的人啊，祭祖还是重要的呀。提倡孝亲，尊师，所以你要会抓题目，你要会做文章。我们讲说机会教育现在世间人不知道尊重老师，不知道尊老敬贤。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我们首先率先呢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，我们对老师尊敬，我们对老人尊敬，我们对贤人尊敬，要做出来给人看呢，这叫随喜功德了。在现今的社会里面，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我们是住在国外，常常感到呢种族的歧视。尽管法律上规定种族平等决定没有歧视，可是事实上呢还是无法避免。我们要把这个题目抓到好好的来教怎么样跟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就像一家人兄弟姐妹一样做出来给人看。讲没用处一般人概念呢不深了，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这个通通都是属于社会教育在这个世界上，今天讲多元文化，不少人在鼓吹这个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信仰能不能在一起生活呢？到底有没有冲突呢？我们做个样子给人看呢，所以才有这个多元文化村这个构想或者我们更进一步，多元文化之家了。我们建一个社区小型的一个社区，这里面居住的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，这里就不同的言语，但是尽管种种不同，我们都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 做这么一个社区，展示给社会大众来看呢、啊，看看世界可不可以和平啊，能不能真正做到和平共存，这是教育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多元文化的教育，教育要这样做法，课堂里面说说没用的，要做出模型出来，做出榜样出来，叫大家看看，这是真的，真的可以和睦共处吗？真的可以变成一家人吗？大家就相信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句还没有讲完。